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人在节礼日购物将超13亿澳元，创历史新高。南澳洲当局对州内部分地区实施全面禁火。世界银行宣布为瓦努阿图提供1900万澳元的恢复基金。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如果通胀率不能继续保持最近的下降趋势，储备银行可能需要再次提高利率。尽管10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降到2.8%，但储备银行仍将利率维持在4.35%。储备银行董事会议宣布对潜在通胀率表示担忧，称通胀率并未持续低于2%到3%的目标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称，通胀率应在明年年底达到储备银行的目标，并补充说，董事会应准备采取进一步措施以避免任何风险。报告还称，储备银行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通过财政政策的支持来降低通胀。新数据显示，尽管面临生活成本的压力，澳大利亚人仍将在节礼日疯狂购物13亿澳元，创下历史新高。澳大利亚零售商协会和罗伊摩根的数据显示，预计数字可能比去年增长 1.8%。预计消费总额将达到37亿澳元，比2023年同期增长 2.7%。新州消费将居首位，维州紧随其后。这些数据表明，澳大利亚人的购物习惯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现在更倾向于在低价时段出手，黑色星期五的总支出增长了 4%。由于天气条件危险，南澳洲消防当局已经下令在圣诞节期间在洛弗迪山和西海岸全面禁火。今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2摄氏度，加之干燥的大风，很可能为丛林火灾的发生提供环境。南澳洲乡村消防局首席专员布雷特·拉夫林表示，他理解这一禁令可能会影响该地区人们的度假计划。我知道这将会影响到一些人的烹饪计划，以及他们原本希望与家人和朋友一起享受的活动。我们不会轻易这样做，但是鉴于我们昨天在昂卡帕林加山丘观察到的动态火情，正如州长所描述的那样，当时的条件相对较好，这表明当我们在圣诞节当天遇到高温和大风时，风险会有多大。本周二，几名消防员在试图扑灭一场可疑的丛林火灾时受伤。南澳洲州长彼得·玛丽纳斯卡斯说，在该州消防部门最困难的时期，想到这些大火是由个人放的，他就感到恶心。新州反对党领袖马克·斯皮克曼批评州政府和铁路工会危及跨年夜庆祝活动。此前，铁路、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会的工人们决定将他们计划在当天采取的行业行动的规模大大缩小，以避免造成混乱。由于州政府考虑取消跨年夜烟花表演，工会曾威胁要推进行动。此举将对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据估计，当晚的经济影响将达到2.8亿澳元。斯皮克曼说，工会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导致此次事件的原因。根本问题有两个方面，工会贪婪好斗，不尊重公众，再加上一个软弱的政府，他一再向工会发出信号，表示愿意向这些人支付高额工资。柯明斯在选举时就是这么做的，他承诺给工会老板大幅加薪。在选举之夜，他告诉工会，他会给他们加薪，因为他们在选举中造福了他。我们所知道的工党是和工会绑在一起的。经历过特雷西弃选的幸存者表示，50年过去了，对那个圣诞节的记忆仍然很深刻。1974年，强烈热带气旋特雷西袭击了达尔文，造成66人死亡，80%的建筑被摧毁或严重损坏。 特雷西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重大的弃权之一，因为它促成了灾害准备和灾后恢复的蓝图。灾害当时，达尔文的气象学者劳埃德斯图莫一直在追踪向达尔文移动的特雷西弃权。他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
It's a little bit surreal.
这有点离奇，因为你看到这个怪物向达尔文袭来，而他已经瞄准了你。自动气象站的观测数据告诉你，这东西非常危险，会有人丧命。但你总是希望它会在撞到你之前转向，这就是人性。当它飞过来的时候，我在想，不，它一定会转向的，它不会击中我的，我是个好人，它不会冲击我们。新南威尔士州环境保护局正在将三家公司和一名个人告上法庭，原因是悉尼各地的碎木覆盖物中发现了石棉。这些事件始于去年一月，当时在罗泽尔的一个游乐场发现了这种有害物质，随后一年中又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情况。这些发现迫使全州的多个公园关闭，甚至导致三月份一个大型狂欢节庆祝活动取消。新州环保局对碎木覆盖物污染事件展开了调查，这是该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共发现了26个地点的100多起违法行为。内西区地方市政府市长达西伯恩称赞了环保局所做的努力。环保局和新州政府一直在进行这项调查，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必须发出这样的信息。如果因为缺乏对石棉的关注而危及儿童和社区的安全，那是不行的，是不对的。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悉尼看到的危机是公园和学校关闭，悉尼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影响。
And literally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across Sydney affected.
悉尼一名牧师在涉嫌试图与一名青少年发生性关系后，被法庭勒令远离儿童。这名现年77岁的牧师被警方发现在 Pendant Hill 冒充一名14岁的男孩之后，已被保释。该牧师在 Facebook 平台上分享了包括虐待儿童在内的资料后， Facebook 向当局发出了警告。警方随即展开秘密行动，与该男子进行沟通。警方称，他在试图与这名少年见面进行性活动之前，曾与他分享了露骨的性爱图片。当局正在查看在该男子家中发现的材料，已发现该男子可能持有的其他虐童材料。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希望就性侵犯或性骚扰、家庭暴力等问题进行讨论，请拨打1800-RESPECT 电话1800-737-732，或访问www.1800-RESPECT.org.au。紧急情况下，请拨打0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公开承认，以色列对七月份刺杀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的事件负责。哈尼亚当时正在领导加沙停火谈判，在德黑兰被爆炸装置炸死。以色列政府从未正式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来自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人表示，哈尼亚遇刺可能会延长加沙战争。在一次军事活动中，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以色列将以对付哈尼亚的同样方式对付也门胡塞叛军。我们还将沉重打击也门的胡塞恐怖组织，他仍然是最后一个站起来向以色列开火的组织。我们将破坏其战略基础设施，斩首其领导人，就像我们在德黑兰、加沙和黎巴嫩斩首哈尼亚、辛瓦尔和纳斯鲁拉一样。我们将在荷台达和萨那做出斩首行动，谁敢向以色列举手就砍掉他的手。以色列国防军的长臂将伤害他们，并将清算他。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报告，在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中，死亡人数超过45300人，受伤人数超过107700人。世界银行宣布向瓦努阿图提供价值1900万澳元的一揽子支持，以帮助该国在上周发生的7.3级破坏性地震后的恢复工作。 地震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造成至少14人死亡，20多人受伤，建筑物成为废墟。周日，该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地震，震级约为 6.1 级。由于灾情严重，医疗资源有限，救援人员的工作举步维艰。来自中国的一支小型医疗队的队长陈木磊说，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帮助幸存者。
Each day we come here at the morning at about 8 o'clock.
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左右来到这里，帮助大家查房、看望病重的患者。下午和晚上我们也会随叫随到，他们将病人转移到重症监护室做手术。手术室很小，资源不足，因此对病人的治疗很有限。
Resources is not enough, so that's limited the treatment of the patients.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在库尔斯克地区有3000多名朝鲜士兵伤亡。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向俄罗斯派遣士兵，并将他们驻扎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泽连斯基还批评了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佐最近的莫斯科之行。这次访问也遭到了斯洛伐克主要反对党的谴责。乌克兰总统表示，在最近布鲁塞尔的会谈中，他向菲佐提供了一项有利的协议，以换取其国家的支持。
我
们向他提出了一项关于斯洛伐克人因俄罗斯能源运输损失的潜在补偿方案，以及替代的运输方案，例如任何非俄罗斯的天然气。这是应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我们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然而，菲佐不想为斯洛伐克人争取补偿，也不愿与欧盟委员会合作。出于某种原因，他认为与莫斯科合作更为有利。在欧洲，所有人都明白为什么。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办公室宣布了新一届政府的名单，在此之前的内阁因国家预算问题引发的投票而下台。弗朗索瓦·贝鲁成为今年以来第4位法国总理。即将离任的政府成员中也有新面孔，前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前总理博尔内被任命为新的教育部长。现年73岁的贝鲁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他的政府能够在不信任投票中存留，并通过2025年削减成本的预算。由于即将上台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做出的改变，世界卫生组织的财政可能会出现巨大缺口。特朗普一直公开批评该联合国卫生机构，有报道称他将让美国退出该组织。罗伯特·肯尼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开批评者，他被提名领导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这进一步证明了特朗普的意图。特朗普在2020年的第一个任期内就启动了退出世卫组织的进程，但在随后的选举中输给了拜登，终止了该计划。这位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表示，他的国家被世卫组织误导了。
We are by far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to WHO.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捐助国，他们误导了我们。我不知道，他们知道的肯定比他们知道的多，因为他们是在其他人知道了什么之后才来的，而其他人甚至都没有参与。我们知道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要么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没有告诉我们。现在他们完全就是中国的传声筒，这就是我的看法。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关注 NBA 篮球。前本地哥勇士队队员戴森·丹尼尔斯带领亚特兰大老鹰队以117-104大胜明尼苏达森林狼队。这位21岁的澳大利亚男篮球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场上效力，为球队贡献了10分、4次助攻和4个篮板。这使得亚特兰大队在东部赛区的战绩达到了全面平衡，在30场比赛中取得了15胜、15负的战绩。丹尼尔斯在整个赛季中一直在进步，他平均为老鹰队上场 33.6 分钟，场均得到13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23 美元、1.104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47 元人民币、4.842 元港币、20.381 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7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1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31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7度；珀斯多云有大风，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3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